诸位同修，我们《般若心经》上一个礼拜讲的第八章是缘起的生命观，由第一节到第四节已经讲完，今天要开始由第五节讲起。我们再给前边再回顾的看一下，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所讲的是经文里边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是接到前边的经文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这个地方就接上了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界，要是再重复说一道的话，在因缘和合的万法里边，缘起性空，没有自性，而这个性空也称为空性。所谓性，所谓自性，就是每一法它自己的本质，而世间万法没有本质，都是因缘和合，许多因素条件组合起来的，没有他自己本身的本质。任何一法，由心法到色法，全是因素条件的组合，而没有他本身的自体，没有他本身的永远不变的性，自性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在空性万法因缘和合没有自性的这个空性里边，空性里边没有色，没有受想行识，也就是说没有五蕴，因为五蕴色受想行识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它没有自性，就是空性，空性里边没有这些东西。不但没有受想，没有色，没有受想行识，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说没有六根，没有六尘，同时也没有所谓十八界、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六根六尘合称为十二处，没有十二处，没有十八界，这些统统破斥了。那么下边又说了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界，不但没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同时也没有十二因缘。这就是这一章开头说的没有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因为在十二缘起里边可以分作六转缘起跟幻灭缘起。所谓六转缘起，就是无明缘性，性缘识，识缘明色，明色缘六如，一直遇到最后生缘老死，这是六转缘起。因为愚昧不明，才有盲目的行动，才有失 去纳什成才，这样一直于一层一层的下来，到最后有僧有老师，老师以后无名仍然存在，无名仍然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边。这个时候第八阿赖耶识不称为阿赖耶识，就是中阴身，实质上基本上还是第八阿赖耶识。既然是第八阿赖耶识，它识里边就包括的有无明种子，因为有无明，那么变成中阴身以后还是迷昧不明，还是在迷昧不明的情况下盲目的受到业力的牵引去投胎，再经过一番生死，再由无明开始，以至于到老死为终。这个是六转缘起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不在所谓生死之海里边突出头目的轮回呢？那就是无明尽，无明灭在性灭，性灭在识灭，就是所谓幻灭缘起。怎么样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？没有无明，无明灭，灭掉了，无明灭，无明灭就是有了智慧了，就是有了光明了。无明没有了，那就是变成明。怎么样灭无明呢？就是有般若智慧，要用般若智慧来观照。观照无明是因缘和合之法。无明是什么？事实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里边的贪嗔痴三毒里边的第三支，就是痴，愚痴就是无明。它就是在我们心识上面讲，是五十一个心说里边的根本烦恼心说。根本烦恼心说事实上还是因缘和合而有，因为心识生气除了种子是他的亲因缘以外，那么他还要有心识念念不停的正悟渐缘，还要有其他协助心识生气的增上缘，而最主要的还要有一个攀缘的对象，就是所谓外境啊，说缘缘。因此无明还是因缘和合之法，因缘和过合之法通通没有自性。如果我们能够用般若观照知道无明没有自性，那么无明当体即空，也就是说某一个墙角落或者地下室很黑暗，黑暗的伸手不见物质，你一伸手之间开关一按，日光灯一亮，找不到无明了，没有无明就变成明了。当然说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由愚痴变成智慧很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佛教的基本的几个定律真理，那么然后再以修持之功逐渐的来求智慧，有智慧就不会迷惑。中国古书上说嘛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，仁者不忧。有智慧的人不会受迷惑，那些看相算命的、抽签打卦的，以至于临考试去求文昌帝君让他能够考取的，那都是一种迷惑，都是没有智慧。有智慧的人不会那么做，因为因果不相应嘛。你努力读书的时候，书读的滚瓜烂熟，拿起接到考卷自然就答得出来了。你不读书专门去求文昌帝君，文昌帝君不能够带你去答。简单的说，如果文昌帝君带你去答卷子了，没有因果了，没有因果了嘛？还有什么因果呢？你只要去求求他， 或者许个愿他就带你作死了，那就没有因果了嘛。所以说这个心上的烦恼心说，贪婪也好，嗔恚也好，愚痴也好，全是没有自省的，用智慧关照它就消失了。我们说发脾气生气，无名火气一挑多高，无名就是这两个字啊。我在几十年前吧啊，听人家说无名火，无名火，我以为是哪个命，姓名的命，其实不对，就是这个无名，就是啊迷昧不明的呀，糊里糊涂了，这一种愚蠢之火，愚痴愚蠢才会发火，无名火气就是无名，就是没有智慧，有智慧他就不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也不无缘无故的去做些愚昧颠倒的事。所以说幻灭怨气就是要靠般若观照，以智慧来观照无明，也是怨气之法，它没有它的自性。但是基本上说，我们还是要从逐渐的修持里边能够带到正确的智慧。如果没有正确的智慧，如果没有正知正见，那也就跟着人家搭飞机到美国什么什么州去等着上飞碟了，为什么坐上飞碟可以上天堂了，其实全是一种很愚昧的做法。所以说无明已灭在真心显现，这个时候心上的烦恼妄想啊，妄想执着就没有了。好像禅宗经书上面这样说，但需去妄，无需求真。你只要去了妄念，自然真心就显现了。假定说是黑豆子白豆子混合在一起，白豆子代表真心，黑豆子代表妄念，你我们只给黑豆挑出来啊，剩下的就是白的，你要不要黑的也挑，白的也挑，你单单给这个黑豆挑出来以后嘛，剩下来自然就是白豆子嘛，没有心头的妄念了，自然就成了真心了，智慧也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说无明灭在性灭，性灭在识灭，用般若智慧观照给无明消灭了，无明消灭了，既然不再做愚痴颠倒的事情了，就不会盲目冲动，让识再去拿识成胎，就没有性，也就没有了识，没有识去成胎，当然也就没有了命色，没有命色，也就不会到六根位形成六根具备，没有六根具备，当然也就不会出母胎变成一个婴儿嘛，这以后统统都没有了。没有婴儿生出来嘛，从哪里来的出手爱去忧生老死，这以后统统都没有了。基本上说灭去无明，没有了无明，不再盲目的去行动，不再去造业，自然就能够脱离生死轮回。而这样说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了，我们不要说那么容易啊，我马上就脱离轮回了，没有那么容易，这个只是一个基本原则上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修的还是要靠慢慢的修持。好，前边复习的大约如此，我们现在看第五节。那么复法分大乘、中乘、小乘，我们平常说大乘、小乘，事实上如果认真分的话呢，中间还有一个眼觉乘，眼觉声闻是佛陀主持四代亲自听到佛陀讲经说法的，称为声闻。跟随佛陀亲自听佛陀讲经说法，当时证阿罗汉四种果位的很多，但是佛陀涅槃以后， 没有机会亲自问到佛陀说法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研究十日因缘，从十日因缘里边得到了一种感悟，或者是从人生日常过程里边，包括着看到飞花落叶等等的这些自然界的现象，能够使我们体会到人生无常而悟道的，那个就叫做缘觉成因缘觉，在因缘和合之下使我们觉悟了，成为缘觉。而正什么果？正辟支佛果，一般说这个是称为中乘，还有大乘就是菩萨乘。所以说大乘菩萨修六度万行，正在佛果；中乘的眼觉修十日因缘，正在辟支佛果；小乘的声闻修十声体，正须陀院斯那罕阿那罕阿罗汉四中果。但认真的说，佛法只是一乘，中小而乘是假设的，大乘才是真实的。中小而乘是化乘，幻化出来的，不是真实的，而大乘才是真正的宝说。所以佛陀是以中乘小乘为方便法门，是化乘而引人能够进入宝说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这么说：十方国土中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处复方便说。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说复智慧故，唯此一实事，欲而再非真。那么佛陀说法是使众生的根性观机走角，看看你是什么中心根性，对你说哪一类的法。但是心经经文里边有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气，到无五蕴无十处无十八界，以至于没有十日因缘，也没有十生体，到最后告诉我们无智亦无则。这就不但破遣了世间法，也破遣了出世间法，不但破除了人知，也破除了法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破除了我知。我就是五蕴祸合的，我们每一个我，每一个人，全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祸合，此有在必有，此生在必生。有了色就有受想行识，有了受想行识就有色，这样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人。那么破五蕴，破十处，破十八界，不但破了我执，也破了对于法的执着，对于宇宙万法的执着，破我执，破法执。那么再往下边破十二缘起，没有五蕴，没有十二处，也没有十八界，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诸法啊，也没有这个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，以至于无无明，亦无无明界，十二缘起也是空的，也没有，也没有。那么再往下面说的无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也没有了。苦集灭道是佛陀的基本教法，但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空性里边没有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。大乘菩萨修六度万行，似乎是有智有得，但是你假使存着有智有得之心，那就不能够证果。所以最后告诉我们无智亦无得，连大乘菩萨所修持的统统的破持，一扫而空，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佛陀说过，知无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是，何况非法。我说的法像是船，你过河的时候过不去，坐着船到对岸，你已经到对岸了，这个船就要丢掉了，你不能够给船扛在肩膀上啊，说是有个船蛮方便，那就成了做鱼的了。所以说到了你已经理解了，已经破在我空法空，这些都已经理解了，那么这些通通的一切法通通的要舍弃了，所以才说没有是没有五蕴，没有十处，也没有十八界，也没有十因缘。那么以至于十生体六度万行统统没有，所以这个就是说不但破遣了二乘三乘的解脱法门，那么大乘菩萨的六度万行里这个法门也没有，也破遣了。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在真如性体之上，如果有一法为妄，皆是虚妄。在真如性体，在绝对真空的体性上，没有任何东西，不但不生不灭，并且不垢不净，同时也不增不减，什么都没有。空就是空，是真空，是大空，是绝对空。金刚经云，知无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是，何况非法。乘法是为了渡河，没有未有渡过河而伏法增感者，说就是说没有人说是过了河了给过河这个木法扛在肩膀上。修行法门是为了证解脱证涅槃，那么也没有说已经获得解脱而后仍然知此法不舍的。所以金刚经上边复为须菩提曰，须菩提，如无为如来作思念，我当有说说法，莫作思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说说法，才为谤佛，不能解我说说故。佛陀告诉须菩提，你不要以为说我在说法，我在度人，告诉你我没有说法，我没有度人。如果你一定说我有说法有度人，那对我是毁谤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众生皆具佛性，心腹众生三无差别，心腹众生各无差别，三无差别。你能够得到解脱或者正在涅槃，是你自起的觉悟之性，是你复性的显现，绝不是说我说了法我就能够度了你了，没有这么回事。所以佛陀不以说我成就了你了，我度了你了，信我者得救，信我者得永生，佛陀没有这么说。佛陀说如果认为我说了法度了人了，那对我是毁谤。这种境界，这种精神是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。那么在十二因缘，就是众生眼觉修持的法门。眼觉梵语毗支迦罗，翻译成为毗支赋，是由梵文下边这个梵文啊翻译过来的。那么它的意思，翻译的话的意义就是因缘，复就是觉，合称因缘觉。因为有了适当的因缘而使这一个人觉悟，所以称为因缘觉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讲话省略省掉一个字，就称为眼觉。一般的解释就是说，生于复始，闻说复说是因缘法而无道的，叫做眼觉。如果不当复始，蒙善知识的开始，怀自其 约诸经典有因缘而无道德，越成为圆觉，甚至于以俗世善根诸无无道，亦可成为圆觉。诸无无道就是刚才说那个看到飞花落叶感觉到人生无常，而这样去修道的，这个也可以成为圆觉。世间万法都在对我们说法，而主要是看我们能不能够领悟，能不能够体会。能够体会的话，一切都在对我们说法，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啊，一切都成了什么了？习言不差，天天这样接触到，就根本不放在心上了。我们现在讲到一百页，101页，本段经文：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照顺序说，应该说是无无明乃至无老死，没有了，无无明乃至无老死是上一段，那么亦无无明尽乃至老死尽是下一段。这乃至两个字是一种省略的笔法，无名下边省略的一连串的名词，下边省略的形式名色六如出受爱取有生，这个是省略掉了，也就是一无无下边的一无无名尽也是这个样子，中间都省略掉了。这无无明之中，第一个无是空的意思，空掉了无明，即无明空乃至老死空，也就是一无无明尽，这个尽就是灭，也就是一无无明灭乃至老死灭。因为在幻灭缘起里边是这样说的，无明灭在性灭，性灭在识灭，识灭则明色灭。那么这个灭就是在这个地方说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事实上就是灭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生死根本就是无明，而84000修行法门就是在破无明，破得无明就是明心见性。果然明心见性在妙湛圆寂万境俱空的真如实相中，从哪里来的是因缘呢？真正我们正在涅槃了，这些名词统统没有了，这些名词统统没有。我们又是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老实说这些都是语言文字，语言文字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佛陀说证的，佛陀说证悟的境界那不是语言文字能够表达的，涅槃境界不是语言文字表达的出来，但是又不能够勉强的假借着语言文字让我们多少的了解一点影子。那么因此我们不管怎么说，说的天花乱坠，究竟不是证悟的境界。因为学佛也好修持也好，一定要自己证悟，才是自己亲证的，但在说也好听也好都是不相干，但是不相干又不能够不说不听，不说不听更不了解怎么回事了。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嘛，外国进口的很特别的一种糖果，哎，这个很好吃很好吃，说了半天很好吃，究竟什么味道不知道，必须得拿一个放在嘴巴里面 哦，这个藤果做的呀，很奇怪，又不是甜的，又不是酸的，很多种味道混合在一起的，你必须尝尝才知道，光说表达不出来。那么证悟的境界也就是那样，要靠自己证悟。我们现在继续讲第九章四圣体与八正道。认真的说，佛陀证悟的基本真理就是缘起，并且就是事缘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陀当初出家是因为生老病死的烦恼不能够解决，所以他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思考的就是生老病死的问题。因此就说，人为什么会有老死呢？乃至老死以生为本，就是上一次讲的一层一层的往上边去探索，最后探索出来生死轮回的根源在于无明，这样才使我们由于无明而盲目冲动的行为，以至于迷惑造业受过。在这个迷惑跟业力的业跟受苦报的过，在这三角里边呢，成了恶性循环，走圈子。事又指从中间任何地方给这个锁链一剪断，这个连环套就连环不起来了。无明灭在性灭，性灭在识灭，从根本上灭起，就脱离轮回了。那么苦集灭道事实上还是缘起，苦跟集就是流转缘起，灭跟道就是幻灭缘起。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真理，就是说宿命行而得道，证道了。证道以后第一个弘法的地点就是卢耶院去度化五比丘。佛陀说证悟的真理是缘起，甚至于就说是事缘起，但是佛陀度化五比丘三转法轮的时候说的不是缘起，说的是苦集灭道。告诉五比丘说，苦当知，集当断，灭当证，道当修。佛陀为什么没有说缘起而说四圣体？那是佛陀认为缘起认真讲起来非常的深奥，我们讲了半天，讲事有子无名缘性等等，事实上都是皮毛，真正的内容非常非常的深奥。那么佛陀当时也曾经后来了对阿难说过，说缘起甚深，无心云何解，说缘起非常深奥啦，没有充分的信心的人怎么能够理解呢？所以他到卢耶院度化五比丘，他没有说缘起，他给缘起重新加以组合，以四圣体的方式说出来，那就是苦圣体、灭圣体、集圣体、道圣体。告诉五比丘说，苦当知，你们应该知道人生的真相就是苦，苦是怎么来的？是集来的，机要断掉。怎么样离开苦以后，怎么样的到了正灭的境界，就是涅槃。如何正在涅槃，就是要修道，修八正道。所以今天要讲的只是一句经文，无苦集灭道。在空性里边没有苦集灭道。心经经文在破遣十二因缘之后，即至破遣四圣体，就是说无苦集灭道。四圣体这个体 燕子旁有个底，这个子是真实的意思，就是真实不虚，意味是实窍真谛，是实体，是真实不虚的真谛。而是真谛只有圣者为圣者所知，所以称为实圣体、实中圣者所知的真谛。实圣体法是原始佛教基本思想，也就是说基本的教理。佛一教经里边这么说，月可领热，日可领冷，佛说实体不可领意。那就是说实圣体是真理，真理是不能够变更的。太阳可以让它冷，月亮可以让它热，但是佛说的实圣体真理是不能够变更。由此可见实圣体的重要性。释迦牟尼世尊因见人生诸苦而出家修道，那么到了成正觉的时候，在卢耶院读乔陈入等五比丘初说实圣体法，当时一共说了三次，在那个时候叫做三转法论。佛说说的法无非是要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带乐，到达涅槃的彼岸。转法论比喻说佛说的法好像是车轮一样的运转，可以载人达到目的地，车要有轮子，坐在车上能够给人载到目的地。也可以说佛的法像车轮一样的要轰传到传播到其他地方，而不是固定的在一个地方传播。所以佛陀说法叫做转法论，转宗法论。那么这三转法论第一次称为四转，这是世尊直接开始四圣体的真相，令听者知苦转机目灭修道，离根上智的人当下便可开悟。所以他的内容是这样说的：此是苦逼迫性，此是机招感性，此是灭可证性，此是道可修性。佛陀去度化五比丘的时候，其中还有些故事，很有趣的故事。当初五比丘在泥莲山河畔，在苦行林里边，本来是去照应佛陀的生活的。这五比丘那个时候叫做五持者，照应佛陀生活的人，他本来是迦毗罗卫国经梵王王宫里边的职员、职事人员了。志愿佛陀出家修道，他的父亲经梵王不放心，让王师大臣出去找佛陀的下落。王师大臣找到佛陀了，佛陀坚决的不回到王宫，一定要去修道。王师大臣就是表示这个位置很高的这些大臣们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就暗地里派遣这五个人，说你们暗地里跟随着太子，看他到哪里去啊，随时给他的行踪报告给王公。那么这样的佛陀并不是说离开家以后就跟家里面没有联络了，事实上他的行踪有着五次着的跟踪吧，还是报告到王公里边去。后来佛陀在泥莲禅河畔的苦行林里面修行，这个时候无持者就现身了，就说大王派我们来照应太子的生活，就他们就在太子身边陪着太子修行。而这几个人他们也是修行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在那个时候婆罗门教是国教，所有的高级众星、婆罗门众星、刹帝利众星，统统都是信奉婆罗门教的。 因此王宫里边这五个人照样是信婆罗门教，也照着婆罗门教的方法修行。婆罗门教本身就有修苦行的方法，那么而佛陀呢，在苦行林里边，经典上形容说是后来啊，日食一麦一麻啊，说他一天吃一粒麦子，或者是吃一粒芝麻，这个也许是言过其实了，因为他在努力的在思索问题、探求真理的时候，给吃饭的事情不放在心上，这是真的。也许是想起来了，一天吃这个一次麦子做的饭，或者是麻做的饭，或者几天吃一次都不一定。我们不必说佛陀修苦行的时候了，那些认真做学问的人呢、啊，到了废寝忘食的时候啊，真是给吃饭都摆在一边了，不计较吃饭的问题了啊。所以说这个他的饮食不正常，那么是佛陀的到后来瘦骨嶙峋，骨头都一条条来骨凸起的多高。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六年了，佛陀这个时候就感悟到修苦行不是正果的原因，修苦行不能够达到解脱，不是办法。所以说佛陀就最后想到，我不能够再这样修下去，再这样修下去离正果越走越远。这个时候他就到泥莲禅河，到河里面去洗了个澡，身体太虚弱，甚至于上河岸都很吃力，攀住树枝才爬上来。上来以后呢，有一个农家女经过，看这个年轻人呢瘦成那个样子坐在那边，就拿那个牛奶了、乳米了去供养他，他就接受吃了。这个时候被那五个照应他的人看到了，五个人起了疑心了，说你看他本来是修行的，他现在居然接受人家给他的牛奶来吃，他是不是退转道心？他如果退转道心，我们为什么要来照应他呢？他不值得我们照应吗？就认为他是一个修道的人，不能够精进修道，就是一个中途退转的人了。那么无耻者就是以这个原因离开了佛陀，走得远远的啊！我们走我们的，我们找个地方，我们继续去修。他们就跑到鹿野苑里去修了。那么，即使佛陀正果以后，想去度化什么人呢？度化他刚出家的时候，曾经跟人家学过禅定的几位所谓老修行的老人家了。一大厅那几位老修行的人都已经过世了，后来想到还是去度化无比丘、度化无耻者好了，照应我生活的几个人，打听出来他们在鹿野苑，佛陀就去了。好不容易因为有泥莲禅河、菩提伽耶走到鹿野苑，大概是拿中国的里来算五六百里路了，总是在两三百里的距离。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赤足徒步，光着脚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过去。那么佛陀到了鹿野苑，老远这五个人都已经看到佛陀去了，这五个人就赶快商量，哎，瞿昙怎么来了？瞿昙佛陀的姓啊，哎，他们因为对他心里面对他已经不很尊敬了嘛，就说他怎么到这里来找我们了啊，那个时候他接受人家的牛奶修道退转，这个时候他来找我们，好，我们不搭理他，我们坐在这里不动，等他来。这五个人已经商量好了，说是因为他们对于佛陀不心里边就已经不佩服了嘛，即使佛陀走近了，五个人不知不觉的身不由己的都站起来啊，有的去接过佛陀的钵，结果佛陀搭在手背上的衣服，有的去打水来给佛陀洗脚。佛陀就说了， 你们刚才不是说过我来的时候不要理我，你们怎么现在又照应我嘞？这五个人不大好意思了。第一个年岁最长的乔陈儒就说了，说瞿檀你最近还好吧？佛陀说了，说我不计较你们这种行为，但是你们不能够对于正在无上正果的佛陀世尊苦命道行的讲话啊，就是说你们不应该这个哎，我已经证得了最高的无上的果位了，你们不能够对我这个样子。那么当然以后呢就替他们说法了，所谓说法就是第一个称为史传，告诉他们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人生就是苦，这个苦是一种逼迫，苦是逼迫性。那么这个激励是招感性，招感热来的，自己招热来的。老实讲一切的烦恼都是自己招热来的，我们不行我们慢慢去想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说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，当真是这样。好好的身体偏偏要去补，冬天到了要补，补出病来的多得很。好好的身体偏偏要去吃健康食品，吃到动物的饲料，还觉得我吃到最好的健康食品了，这些都是事实啊。商人进口一些动物饲料，用很讲究的包装出来说这个是健康食品，大家就花很贵的价钱去买，是不是容人自扰呢？啊，最近报上面登着香港一个什么什么人说是吃的蛋能够明目治眼睛，他就跑到人家饭店厨房里面去要蛇蛋来吃，结果吃过以后一天两天越来越不对劲，第三天整个身体肿胀起来了，最后是反正带着一种怪病吧，啊，什么什么怪病。